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现原本，生生有无离。离障本来护主龙，请把其性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学习这个前行引导文。前行引导文呢，有这个前面的共同前行啊和不共前行，还有呢是一个破瓦法。这些修行呢，其实都是为了让我们证悟这个实相啊，证悟实相的一些修行方法。那么这些修行方法主要是对心的引导啊，它既然是引导文呢，它是对心的引导。那么因为在身与意当中，心是主要的，所以所有的修行呢，都以调心修心呢，它成为这个佛法当中的一些主要核心的一种修行的部分。身和语呢是辅助啊，主要呢是这个修心。如果心修好了，身语呢自然而然呢也会调整。那么在修心过程当中呢，身和语的配合也可以帮助我们修心，它是这样一种关系。那所以说呢，共同前行呢，也是为了让我们的相续呢，就说是这个成熟为能够修持不共前行的法器。那么不共前行呢，也是为了让我们成为一个修正行的法器，这样的。那么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次第的修行，我们的心呢就从一个纯纯粹粹的一个世间凡夫人，逐渐呢就说到了一个修行者。修行者呢，最终呢可以通过修行这个正法，成为这个觉悟者。那么成了觉悟者，自力圆满呢就可以利他，是这样。当然呢，在就是说承办自力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跟随自己的一种修行的进步通过自己掌握的一些智慧啊等等去帮助他人这个都是可以同时进行的。但是呢，就是说真实的利他呢，还是要在自力圆满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呢，是可以真实的利他，是这样的。随着像这些大乘经专论等等的这些大乘的一些经论当中呢，就说过基本上来说的话，就是说凡夫人就在初地之前的这些就是说是这个利他的话，就是很少的众生可以得到利益真正得到利益的话，就是说是很少很少。那么就是说登地之后呢，就是说是到八地之间呢，这个呢就是说是这个有一部分的众生得到利益了。然后八地之后呢，就很多众生，绝大多数众生可以得到利益，是这样的。这个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一种自利的能力和利他的一种能力，它是挂钩的，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有多少自利的功德呢？其实也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帮助众生。凡夫人呢，就说是自利他很欠缺，所以说就说是在利他的这个能力上面呢，他也是这个不圆满。也就是因为考虑到这个问题呢，所以说我们要发誓成佛。为什么发誓成佛呢？因为觉悟了之后，他利益众生的能力就很殊胜，对众生能够做到的利益呢，就是说就像前面讲的一样，登地之后呢，就是说真实的一部分众生可以得到利益，还有大多数的众生可以得到利益，和最后成佛之后呢，他就可以就用他自己的觉悟的圆满觉悟的力量，真实的帮助所有的众生，让一切众生都可以得到利益，是这样的。那么所以说现在我们要了知这个呢，要开始修行。那么这个修行呢，共同前行不共前行，其实也是让我们的这个心呢，就说是这个阶段性的成熟就阶段性的成熟的一些这个重要的修行。那一下子让我们觉悟佛果呢很困难一下子让我们登初地呢也很困难所以说这些呢就必须要循序渐进。虽然也有一些是这个顿悟根基的人顿悟根基的人也有他的自己相续当中的福德很圆满他的智慧呢也很敏锐，信心啊也非常的一种坚固。那么这些呢就不一定在今生当中还要经过这些这一系列的一种修行。他虽然今生当中可能没有学很多，但是他就是说术士就是说以前他的前世再前世呢，他在这些修行方面已经下过功夫了，所以在这一世当中呢不需要再多的下功夫。所以有些事呢我们就不要看着这个立根者他们是这样，那我要这样。他是以前就已经努过力了，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现在是以前没有努过力，所以现在呢，该上师让我们该修的这些家行呢，认真的叫修该就是说升起了一些这个境界功德呢，觉受就该升起来，就慢慢升起来，是这样的。所以说，立根者有立根者的一种修行方法顿根者有顿根者的修行方法。这方面的话，就是没有有些时候呢，没有一个可比性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对我们来讲，大多数的中下的根基来讲的话，循序渐进的次第的修行 啊，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子能够像这个像立根者那样一下子的顿超，然后得到佛地啊，得到这个解脱了一种果位。所以说我们必须要这个踏踏实实的把自己商学当中不具备的这些功德呢要这个具备。立根者有立根者的表现啊，比如说他就表现成悲心特别的清净啊，信心呢非常的稳固啊，商学当中邪见很少啊，这一方面都是立根者他自己的一种体现的方式。那我们自己的话，有的时候相续当中的很多邪见啊，每天从早到晚不断的升起来，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悲心呢也很欠缺啊，这些就是说方方面面都不够，那就不是立根者的表现，是这样。他既然是立根者，他有立根者的一种表现吧，我们说一种像。那么顿根者没有这些呢，那就肯定不是立根者了。所以我们就按照顿根者认清楚自己的一种现状哈，就是说是接受自己这种状态，然后你慢慢的修行，不管怎么样立根者他也是多生累世逐渐逐渐的就说是能够就是说沉得下心来，沉得下心静得住气，慢慢的修炼上来的，他也不是一下子就怎么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盯着别人的果，然后就会忽略别人的因，别人的努力我们就看不到啊，别人的一些这个成功的时候光环呢，我们就很羡慕啊，怎么怎么样，我们就问你是怎么样，有没有什么窍诀吗，有什么就发家致富的捷径吗，赶快告诉我啊，告诉你呢你觉得这个不是啊，你可能在忽悠我。还有一个另外的让你快速致富的，其实很多人他就是说他是通过很多很多这种努力打拼之后呢，慢慢慢慢就成获得这样一种状态的。佛菩萨的这种功德也好，现在很多就是说是这个立根者的修行者也好，他们也是通过很多的艰辛，他在前世上一世也可能经历了很多文思方面的困惑啊，还有很多就是修行方面的一些困惑啊，工作生活方面的折磨啊等等，他都是就是说在经过这些事情的时候，他都是通过智慧的面对了，通过他智慧来进行观修 修炼呢，这个时候就可以的。所以说就是我们自己呢在修行过程当中有些委员啊，有些障碍啊，这个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呢这个是不是没有办法呢，没办法对治呢，肯定是有的。佛菩萨出世的一个完全的核心的一种目标，就是为了帮助众生，为了帮助众生在修行正道的过程当中呢具足一切的顺缘，包括教法啊，包括提供这些道友的帮助啊，包括就是说方方面面的一些就对我们修行方面有利的所有的因素啊，佛菩萨出世呢会带给我们，然后遣出我们的很多很多的委员。就只要我们真正的按照佛菩萨的教言去做去修的话，就是说相续当中的这些障碍啊、违品啊，这些都是可以完全可以调伏的。那么在前面我们学完了共同加行，现在我们学的是不共加行。不共加行呢，前面我们也是学习的皈依的修法。皈依的修法修完之后呢，就让我们对三宝啊完完全全的升起一个不动摇的这种信心。那么这个信心呢，就是说宁舍生命不舍三宝，无论如何就是说是这个宁可舍弃我的生命，也不舍弃对三宝的一种皈依啊，也不舍弃就是说是对佛法的观修啊，对三宝的皈依，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就要相续当中反反复复的去观想去发誓只有这样去经常的去观修发誓，视为皈依的一种功德，它的必要性就是说很深入细致的思维之后呢，我们在遇到这些就是说是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这种心呢才不会动摇。否则的话，有的时候当然我们就真正遇到生命危险让你舍弃三宝的事情，可能不一定每个人都遇得到。这个必定是呢，就在于在有些比较又说极端的情况之下才遇到，把你抓住了让你舍弃这个生命不舍弃的让你舍弃三宝不舍弃的话，就把你杀死。说这样的事情就是说几个人遇到的呢，是很少很少的，是除了这些极端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有些时候呢佛法遇到违缘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有可能会遇到，但是呢很多时候的基本遇不到的。但是和这个相似比如说呢我们在生活在工作在修行过程当中遇到违缘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动摇，哎，这个三宝是不是有这个能力啊，哎，我这个三宝皈依的三宝是不是没有力量，这个是类似于了相当于类似要舍弃对三宝的一种信心，其实差不多了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这个容易，反正就是说我被抓住的时候我也可以好像观想，脑袋里面观想我被捆住了，然后外面一个人弄刀顶着我，然后我就可以就是说我宁舍 生命不舍三宝，好像是观修的时候想的是可能是在我们脑海里面不断的浮现出这种场景。但是呢就是这种情况不一定每个人都遇得到，但是呢就是说 在生活工作过程当中，在遇到委员的时候，内心当中会升起这样那样的怀疑，啊，这种怀疑呢就和那个差不多，啊，有些时候呢就是说这些委员让我们自己的信心动摇，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有些时候外面别人用奖励啊，用这些威胁啊，反正方方面面的吧，让我们自己呢对三宝动摇的话，其实都是我们在就是说修皈依过程当中呢要面对要观修要发誓的一个地方。无论如何，我在修行佛法的时候，不管出现什么问题，不管是内心当中的分别念，还是说外在遇到很多委员努一品，我自己对三宝的信心啊都不动摇，这个不容啊不容易，是这样的，这个不太容易。真正被真正就是我们被抓住的时候，真的如果遇到那一天的时候，平时如果我们的皈依的心不坚固的话，非常可能内心当中就畏惧了，然后嘴里面就开始说我舍弃三宝，舍弃三宝，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很可非常非常有这个可能性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在平时遇到这些委员的时候呢，也很容易对三宝呢就信心呢开始动摇。如果你是这么大的力量，为什么我遇到事情的时候没有帮助我遣除违品啊，没有怎么怎么样，有的时候很容易产生这种想法。说这种想法呢，就其实对我们的一种这个佛法，对佛法的修行呢，有的时候是就是一个本身就是一个障碍。所以说我们要在观修的时候，把所有的这些类似于这方面的问题都要考虑进去，都要发誓，不管怎么样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对三宝的一种信心呢都不动摇。这个必须要不断的去观修三宝的功德，综合性的观修啊，自己的一些自己作为一个修行者欠缺的地方啊，三宝他自己的不共的利益和功德，方方面面去观修的时候呢，他把这个准备做充分了，遇到这个委员的时候呢，自己的信心就不会动摇了，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修道的第一步，就是去入觉悟之道的啊，第一步就是皈依。那么这个呢，当然是很关键的啊，这个就基石哈。那么就是说，在皈依完之后呢，那么我们现在学习的是要第二个修法，就是发菩提心，啊，发殊胜菩提心。殊胜菩提心呢，是我们啊正式进入这个大乘道，正式选择这个大乘究竟觉悟之道的一个关键的一种这个修法。第一个呢，它也是一种心，啊，也是一种心，相当于确定一个目标，是这样的。第二个呢，也是它也是一个大乘道的核心，所以说一方面它是一种这个这个菩提心呢，菩提心的修法呢，一个呢是让我们进入大乘道的一个相当于是一个仪式一样啊，你必须要就发了菩提心和摄个菩萨戒，这个时候就标志着你就是说进入了大乘了，我要发起一个心宣誓，然后发起个心，然后就开始进入了大乘。一方面来讲呢，这个发菩提心它也是一个我们入道的一个标志，一个仪式。但是呢，就是说不仅仅是这个，如果我们它是个标志仪式的话，那就像我们在世间当中宣誓宣一次以后，不需要每天宣誓的，是这样的。那么是不是这样的呢？它不是这样的。它除了这样，我们就是说在进入大乘的时候，我们要发誓要利益一切众生，发誓成佛啊，这个之外呢，其实这个整个大乘道它是以菩提心为核心的，它整个就是说整个大乘道都是以菩提心来体现。所以这里面就是菩提心呢，它的一种不单单就是我发一个心了，菩提心有两种哈，一个是世俗心，一个是圣意心。所以说呢，它就是世俗地的一种发心和圣意地的一种发心，它都有了。而发心当中呢，有愿心和行心。愿心呢，就是平时我们讲的我发誓要利益众生。行心呢，就是说我要实践这个发心的种种的行为啊，当然就体现就成了什么？体现的方面是布施啊、持戒啊、安忍啊、精进啊、禅定啊、智慧啊，然后布施度啊，然后就是说爱与布施色啊、爱与色啊，还有力行色、同时色啊，六度四色全部包括在菩提心当中，都是属于菩提心的。所以说菩提心是入大乘门的，而菩提心呢，也是整个大乘道修行的一种，所有的内容都包括在这个菩提心当中。所以说我们说这个菩提心不是说我十万遍念完了啊，好像觉得菩提心就修完了，是不是这样呢？当然不是，因为这个只是我们叫内心当中升起一个菩提心的一些训练，一让你升起来。那么就是说升起来之后呢，所有的修行都是在这个通过十万遍或者一百万遍的就念诵观修升起的一种真正的真实的利他的基础上，利他心的基础上，进一步用它来摄持我们去做布施，用这种心摄持我们去做持戒，这种心摄持我们去做安忍，然后就修持空性，然后就修持密乘等等等等，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它整个就所有的大乘道呢，全都是可以包括在菩提心当中。 那么这个是不是一辈子的修行，我们就很清楚了。这个是不是生生世世的修行，这就很清楚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不是说他就是说啊，修在两个月当中念完了，好像就菩提心，我们就感觉菩提心就修圆满了啊，以后呢可能再不需要，最多每天念三遍，最多怎么怎么样，这个不是的。其实每天我们都要，就是说在这个菩提心的基础上去实践所有的这些大乘显宗和大乘密宗的修行。而且已经成就之后呢，他就利益众生呢，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去展开利益众生的事业，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菩提心的修行呢，对我们来讲是所有大乘道的一些核心啊。他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大乘的，哪里有一个大乘修行者没有菩提心修的大乘啊？绝对没有，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没有菩提心，你即便是念大乘经，他也不会变成大乘修行。你念的是大乘经，那会不会变成大乘修行呢？不会。因为就是说是大乘的修行，他不看你修的是什么法，而是你以什么心态去修，去做事情，去修什么法。那么如果以菩提心摄持的，即便是后面我们讲，即便是造一些罪业，它也会变成功德的。即便是你去修小乘的法，它也会变成大乘的。所以这个方面来讲呢，不是说我们修的是什么，而是说我们以什么样的心去做这个，去修这个法。如果有了菩提心之后呢，行住坐卧啊，这些就是看似没有意义的事情，全部都可以变成这个大乘的资粮，都成相应于大乘道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修小乘禅定也好，或者说是守八关斋戒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守这样一种这个别解脱戒也好啊，或者有些时候前面极端的来讲的话，即便有些时候菩萨啊通过菩提心摄持去杀生啊、偷渡啊等等，这个也会变成这个菩提心的质量，后面这个道理我们慢慢要学习到。所以这个心的转变是很重要的，只要这个心一转变了，就像点金剂一样，这个菩提心就像点金剂一样，它所碰到的任何事情通过菩提心一接触都变成黄金。点金剂就是说它只要一接触的这些呢铁器呢都会变成黄金，这个点金剂。所以说就是我们的菩提心就像点金剂一样，有的心相续当中有了菩提心，你不管是走路吃饭还是说做别的事情，是吧，它都可以变成一个成佛的质量。即便是用这个升起菩提心之后，用菩提心摄受去看电影去打游戏，它也会变成成佛的质量，是这样。当然就是说如果我们去用这个菩提，我发了菩提心的，如果是一个幌子呢，那就另当别论啊，是个你找借口另当别论。我们说的是真实的菩提心，如果有了真实的菩提心摄持的话，它其实不会说你有菩提心之后你的行为错得离谱的，这个不可能的。因为菩提心本身就是一个很清净的、很清净的一种这个心，也是具有智慧的一种心，是这样的。所以只要有了这个菩提心之后呢，它就像点金剂一样，它就可以说任何人接触这个发了菩提心的菩萨，还有就他做任何事情都可以成为成佛的质量啊，都可以成为成佛的质量，这个是非常非常殊胜的。所以说无论如何呢，我们要想方设法的在相续当中啊升起这个菩提心。那么就菩提心之前，现在我们学的是四无量心。四无量心的话，就是前面舍无量心已经学习了，那么就是说持无量心呢也学习了，现在我们学习的是悲无量心。悲无量心呢就是说修大悲啊，修大悲心。大悲心呢是菩提心的灵魂，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有了这个大悲心呢，有的时候就是大悲心等同于菩提心的这个情况也是有很多的。意思说就是说我们要内心当中一定要升起这个大悲，有了大悲，真正的有了大悲心的话，我们才愿意真实的就为了利益一切众生去奋发，真是太想解脱众生的痛苦了。就菩萨他自己的心，前面上堂课我们讲了，通过这样一种修行，大乘的修行非常的柔软，很柔软，是这样的。所以说很柔软的话，根本没有办法忍受眼睁睁的看到众生受苦，他自己是完全忍受不了的。那么就忍受不了怎么办呢？他就会把这种就是很柔软的一种悲心，没办法忍受众生的一种悲心呢，他就会转化成修行的动力，就为了让自己尽早的就获得这种力量，帮助众生的力量，而不是永远处在一个心有余力而力不足的这种状态，他就会非常的精进，很精进，他的修行会非常的认真，很严格，每一个修行的细节他完完全全去落实，不是说法本里面讲了一个，哎，我看了之后好像大概差不多理解了，所以放着，他绝对永远不会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他就会理解法本当中讲的这些全都是让自己觉悟的方法。佛经当中一个多余的字都没有，一个就是说多余的字让自己没办法成佛的，没办法解脱的一个字都没有。所以他会对佛经当中所讲的每一条教言，对于那两章当中讲的每一个教言，他都会非常认真的去对待 啊，去就是说去思维啊，去观修啊，啊，就努力把这些法义呢融入到自己相续当中，去改变自己的心，啊，什么就是说他自己的那种态度啊，对法的态度，他就会这么认真地对待。什么时候我们对于法有了这么殷重的心的时候，我们对于法有这么殷重的心，那我们的心也就差不多被调伏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就是说是这个法是法，哎，好像觉得法是这样讲的，哎，我就也许不需要这样呢、啊，或者就是说无所谓啊。那么这个时候就说明我们的心还没有被法调伏，法还没有入于我们的心，对我们自己的心还没有产生影响。这样，所以现在我们修行呢，就让这个法对我们的心要产生影响。产生影响的话，当然就怎么样，哪方面影响呢？就朝着就是经论当中、教言当中呢指引，达到这里面所讲的一种状态。比如说悲心的状态，是吧？这里面法本里面是讲悲心的状态。一段时间，真正我们修好之后呢，我们再一对照这个法本和我的相续一对照，完完全全符合，完完全符合。法本里面讲的就是我的心的状态，我的心的状态，你一看法本，完完全全都对得上。哎，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这个在这个这段这个修行当中，这个悲心就算是修圆满了，是这样的。空性也是一样啊，你如果空性证悟的时候，你拿出来这些金刚经印证呢、啊，或者以前的禅宗用金刚经印证，或者用楞伽经印证，反正不管怎么样，一对全都是对得上，啊，对得上，这个就是可以一种印证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自己的就是说修行到底成不成功呢？或者我们烦恼调伏的怎么样？就把法本拿出来看一下，如果这个地方这一段也是很惭愧，而那一段也是很惭愧，翻过来还是很惭愧，这个时候就说明我们可能离这个。标准的境界还有差距，有差距，所以说我们还要继续的去这个，继续的去就是说什么去努力。但有些时候我们会出现呢，什么情况呢？拿出法本一对的，哎，这段话对得上，哎，就那段话我对不上，哎，这个说明就我有进步了。以前呢是完全都对不上，每一篇都是惭愧、惭愧、惭愧、惭愧，每一个都做不到。但是就一段时间之后呢，可能哎，这个可以做得到了，这个可以相似对得上一点点，哎，这个方面就说明我们在进步。我们的心和法本的那种就是说印证哈，就是说用法本来印证我们的心，什么是高度相同，哎，就说明就是我们的心呢就最漂亮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的心和法本之间的一种，它能不能够完完全全的一种高度重合，这个就要看我们自己的一种努力。因为这个法本当中所讲的都是佛菩萨的经验，佛的经验、菩萨的经验，还有就是说这些高僧大德们他们自己的一种对道的一种体会体悟都写在法本当中。所以就让我们来随学，随学呢是一方面，印证也是一方面，是这样。到底我们学的怎么样，你把法本取出来看一下，对照一下就行了，是这样，认真的公正的对照一下，这个方面就很好印证。好，这样的。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也不会盲目啊，对自己的一些就是说境界啊，也不会盲目的高兴。但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对照很多地方都做不到的话，其实我们也不要过度的沮丧，因为就是说他这个法就是引导我们达到这个境界的。就关键就是说前面讲过，就怕我们对法不殷重、不重视，也不就是说是这个认真对待他，相当于他也不认真对待你，他也不会进入到你的心里去的，是这样的。如果你对他高度殷重，他就慢慢慢慢入你的心啊，这就是一种自然的规律，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要为什么要闻呢？要听闻，要思维，要观修，然后在坐下要反复用法，用这个法本当中就是说去接引自己，以它作为前导去接引自己的工作和这样一种这个自己的生活，都用这些方面来做它做指引。那么悲心呢，就是前面我们讲了一些这样一种这个没有悲心人的一些情况哈。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讲，现在我们认认真真的思维这些道理，看到那些旁生痛苦而观想感受者，就是自己会怎么样。那么这段修行呢，它就是要让我们设身处地的啊，就是说是去，就是说是观想一下众生的痛苦，让我们去模拟，相当于是模拟众生的一种痛苦，是这样的。所以经常呢，我们在打游戏的时候呢，我们模拟这个游戏里面的人物或者是什么什么，我们就把自己的好像带进去，就我就是这样这个人，我在里面干什么干什么。那么观修的时候呢，其实修悲心的时候，就要让我来模拟这个受苦的人，我就是说模拟的越就是说是越真实呢，我越能够体会到众生的痛苦。因为现在我在这儿的话，我在虽然我很惨，是吧？但是还有比我更惨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我不知道更惨的人到底是怎么惨法。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要去看，现在的就是说以前是法本嘛，现在咱们我们也可以用一些借用一些现在的视频 就是世界各地的一些很惨的这种状况，看了之后呢，我们就设身处地去观想，观想的是如果是我会怎么样，我如果我遇到这个痛苦会怎么样，是这样的。如果我现在正遇到一种战争，那么现在呢就是到处都在爆炸，现在的话子弹到处飞，那我是怎么样一种恐怖的一种心情，就把自己带到那个场景当中去，很无助的那种感觉，很痛苦的感觉，这个时候去体会现在正在遭受痛苦那种人的心态和他内心当中的恐怖，肉体上面的痛苦，方方面面的去高度去模仿啊，就相当于就是说是模拟的一种受苦的一种情形。当然就是说我们真正的模拟的话，就佛经当中讲的地狱的痛苦，地狱众生的痛苦，我们首先呢就了知地狱在受什么苦，然后把自己呢带到了一种场景当中去模拟受苦的一种情况，就是自己在受苦，旁生道怎么样受苦的，然后呢恶鬼道是怎么受苦的，人间的这些是怎么受苦的，如果是我应该怎么办，这样的话就是说自己的一种心呢就会越来越柔软。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心和境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如果你经常去经常性是这样关修的话，我们的心呢就会从以前呢很漠视啊，漠不关心啊，或者很坚定的心，逐渐逐渐它就软下来了啊，软化了，软化之后就可以体会得到，相似能够感受得到对方的那种绝望，对方的一种痛苦。那么如果是我，我应该怎么办？那么我如果是我的话，我是不是特别的希望能够从这种痛苦当中抽离出来呢？肯定希望，一秒钟都不想待在这种环境当中。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能够体会得到众生的痛苦，这个众生的痛苦就不是和我没有关系了，所以这个时候就联系起来，就把我和众生之间呢就联系起来了。联系起来怎么办呢？就现在很多众生，以前很多众生受过这个苦，现在很多众生正在受这个苦，以后呢还有很多众生将会受这种苦，所以这种只要轮回存在，这个苦呢就无法终结。而平常他们自己的一种努力了，他们自己的一种方法是没办法彻底的摆脱痛苦的。那么如果要真正摆脱痛苦，必须要就在因上面去下功夫，必须要修解脱的一种道，而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所以说呢，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的缘故，那么我要认真的修行。就对于把这些思维之后呢，对于现在我正在做的事情，现在我正在做的文思修，我就会觉得这个意义很重大，这个不是可有可无的。这个听法不是说今天高兴的就听一下，不高兴就不听。思维啊，观修呢，就不是那种走走过场而已了。的确是感觉到了身上的重担啊，感觉到了一种责任啊，我就有这种责任，是这样的，不是说没有关系的，我就是有责任去帮助他们。因为我现在走上的觉悟之道，我懂了，我懂修行，还有很多人根本不懂。所以说呢，就是说为了能够利他们的缘故呢，我也好好认认真真的去修行。非常真正的修行是这样的，所以通过这样观修之后，一切也许以前呢自己是就随随便便修一点啊，随随便便就是说的一种听一点啊，就是说是思维一点，没有把它当成一个非常就是说是这个必要的或者最重要的事情来对待。以前我们也讲过嘛，如果我们对于法对于修行的这样一种必要性不了解的话，很多时候呢就是说这个修行佛法在我们的这个在我们自己的就是说我们的排序当中啊，可能排在第三四位了，这排在最后一位。所有的事情啊，就是说修行要为所有的事情让路。反正就修行的话，就是说今天来个客人了，让路，把修行就让到后面去。我首先接待这个人，然后就朋友聚会好了，佛法让路，然后要和朋友聚会，然后别的事情呢也要让路，反正全都要让路。最后呢，就是说如果有时间我就修一点，如果实在没时间就算了。他觉得自己的重要事情已经完成了，佛法嘛，就是说明天再说。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永远是个佛法是排在后面的，很多其他的事情都要佛法为其他所有的事情让路，这是不对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自己呢，对于这个最重要的事情还没有真实的了解，真正能够帮助自己和他人能够获得究竟解脱的这个佛法呢，认识还不足够啊，对他的一种认识不足够，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要认真的看一下佛法当中佛陀打的广告，菩萨打的广告到底是怎么样，我们这个佛法的产品到底是怎么好，就是我们要认真对待一下，看一下在宣传的时候对佛法这个产品宣传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认真看到这个广告了。所以这些都是其实从某个层面来讲啊，的的确确很多就是比如说他这个菩提心的功德啊、利益啊，他怎么样使用啊，这其实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广告。如果他就是说上师不讲法不广而告之的话，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事情， 我们不知道有佛法解脱这一回事儿，也不知道菩提心这一回事到底是什么。所以说呢，上师每天都在打广告，给我们讲这个很殊胜很好，把它的原理啊，把它的一些就是完完全全的告诉我们，打消我们的疑虑，然后我们自己慢慢就开始了解了。了解之后呢，其实我们就可以去使用佛法这个产品，就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的确非常好啊，这个不是虚假广告，这个是的的确确的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就是说的一种对我们解除我们的痛苦啊，帮助众生解脱痛苦的一种很好的方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现在我们修行的是切身去体会一下，但是真正去体会就很困难了。正在被杀的痛苦众生，我们现在就体会不到，是这样。虽然我们可能在无始以来被杀过无数次，但早就忘了，是这样。所以，但是我们现在要大概去体会一下他的内心当中的痛苦、绝望啊，这方面是讲。下面的就是说是华日的默契呢，他就通过当年牧区的一些习惯，让当时的修行者模拟的去体会一下这个被宰杀众生的痛苦。当然就是我们也许也可以这样去试，但是我们还可以就是说针对当前我们能够对我们自己来讲，我们身边的或者我们看到某一个事情对我们触动大的，我们也可以去观想一下，是这样的。比如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让我们去体会，我们在打坐的时候也可以通过这个方面来进行观修，这个也可以是观修一部分，修行的一部分。怎么样做呢？我们不妨试一试，自己用手捂住口鼻，中断呼吸，停留片刻，看看会有怎样的痛苦，何等的恐惧。就是我们自己就用手呢，把自己的口和鼻子都捂住，不让它呼吸啊，不让呼吸，看我们能够怎么样。就是说，基本上来讲，一两分钟之后，它就会受不了了。受不了之后怎么办呢？我马上就自动就把手就取下来了，马上恢复这个呼吸，我们就感觉就是顺畅了，是这样。但是呢，就是被杀的众生，他可没有这样的，他没有这样，就是说是受不了了，然后赶快就是说他就把那种就把绳子解掉了，或者是怎么样，这个是不会的。他一直要在这个状态当中，一直要持续到命中，持续到就是说是死亡为止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样的情况了。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呼吸就捂住口鼻去。就模拟一下他的痛苦，其实这个完完全全还不是，因为我们感觉受不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自己就把手取下来了，就是这样的。但是就是说是被杀的众生可不是这样的，他就是对方就是要把这个置于死地的，把这个旁生也好，把这个人也好，就是想要把他置于死地，他根本没办法逃脱。说这种恐惧，这种痛苦，他一直会延续到他的死亡为止，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会体会一下到底怎么样的痛苦呢？何等的恐惧心呢？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如果不这样的话，就说我们就没办法去真实的去理解。即便是有些事我们想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在坐在房间里面，我们坐在这个舒适的垫子上，正在舒舒服服的听法的时候，现在地狱的众生正在感受痛苦，现在就是说恶鬼的众生正在感受痛苦，现在很多旁生正在被招杀，还有很多众生正在感受。就是说很难以忍受的痛苦，是我们现在根本就没有体会，没有办法去感受的。现在正在很多众生正在感受这个痛苦，而且还有很多众生正在，就是我们现在在听法嘛，我们听法的话正在种下这个安乐的因的时候，还有很多众生正在种下以后受苦的因，这个也是一个就是说我们要观修的。世间当中是很多很多，那怎么办呢？让他们自生自灭吗？如果让他们自生自灭，那就不是一个修行者应该做的事情，不是一个修行者应该有的心态。所以说这个事我们就应该想，我有责任，他们的确是愚痴，没办法了解，但是我自己要主动的承担起那种利益他们的发心，利益他们的一种工作，我一定要自己的承担起来。这个也是佛菩萨告诉我们的，希望我们做的，他们也是我自己有责任有义务的，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也是一个大乘修行者他的一种内心成熟的一个标志。什么时候这个家庭里面，什么时候这个人，这个男孩也好，这个女孩也好，什么时候他开始想到分担家庭的一种负担的时候，什么时候他感觉到肩上的担子责任的时候，说明这个时候他就内心就成熟了，是这样的。那么什么时候我们自己作为大乘的行者，真实的就是说体会到了，真实的认知到了利益众生，主动去帮助众生是我的责任，是我的责任。如果真正体会到这个的时候呢，就说明他的相续当中，他就说是这种种性的力量已经苏醒了。他如果就真正体会到这个压力、这个重担、这个责任在肩的时候，他就会很认真的去学习， 非常认真学。以前呢，可能是上师就说是这个就是说鼓励你学啊，有的时候就是做一点小威胁啊，或者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什么呵斥一下，或者有的时候给点小奖品啊，反正这个时候就是说让我们这样去学。但是就是说是这个什么时候，当我们就自主的认识到这个学习的重要性，不需要上师啊道友再来鼓励我，我还认照样就是说是非常精进的去学习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从某个方面来讲，佛陀也很欣慰啊，上师也很欣慰啊，就自己呢也是一种就是说成熟的一个标志，需要达到这个标志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很多都是上师带着我们走，哄着我们走啊，因为我们不懂事啊，根本不懂，随时想撂摊子就撂了，是这样的，想把这个撂了就撂了，这个好像没感觉到怎么样啊，不发心的啊，就说怎么样说，就好像就是丢了就丢了，扔了就扔了，不学了怎么样，随随便便一样，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呢，上师老人家也会，佛陀啊上师们他们也会就是说经常性的做一些，就是说对我们就是说是这个劝慰啊，或有的是呵斥啊，是等等等等，做很多让我们继续的留下来。您留下来就有些时候就有的时候好像就是说我们需要给佛菩萨做事，给三宝做事，给上师做事，但其实呢就是说对我们最好的那就是说留下来做，继续做，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像小孩子不懂事一样，有的时候大人们也会用很多很多的方便劝他继续学习啊，劝他怎么怎么样啊，他自己是不懂啊，但是呢就是说大人们他们是知道这个，他们呢就是说看得更远一点的。所以佛菩萨的眼光呢就和我们来讲，我们就是小孩子一样，我们修学现在有些时候好像玩，像玩耍一样啊，高兴了就学一下，不高兴就算了，是这样。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们要认识到这个修行是我们自己的责任，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责任很重大，这个这么重的责任绝对不允许我们说就特别休闲的心态，然后就是说一边就是说是很放松的心态在生就是说是怎么样放逸啊，一方面想一想就学习佛法，不是这样的。说如果什么时候感觉到了一种重任的时候，主动的把利益众生的重担自己主动挑起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会非常的勤奋啊，对众生来讲也会非常的慈悲，很柔软啊，然后就是说是也会就很勤奋的来完成自我的修学。这样，所以说呢，这些都是这些观修啊，完完全全的都是让我们种性苏醒的一种修行的方式。经过这样一番慎重观察之后，心里默想，连续不断感受这般剧烈痛苦的一切众生实在可怜。如果自己有能力将他们从所有不同的痛苦中解救出来，那该有多好啊！所以说自己要升起那种发自内心的怜悯。就是说是什么呢，就连续不断的感受这个剧烈痛苦。就现在很多众生因为前面我们是阶段性的把自己的鼻子捂住啊，这个是阶段性的感动，但现在众生是连续不断的感受，连续不断的感受这样一种这个痛苦。而且现在的很多就是说地狱的友情它基本上不停止的，它的痛苦基本上是没有停顿的时候，一直就是说是感受很强烈的痛苦，是这样。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被这个火烧一下，被水烫一下，我们就是感觉非常难受。但是就是说地狱的友情呢，它是持续不断的感受的啊，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太可怜了。而且这个所谓的一种连续不断是什么意思，连续的不断其实还可以延伸成轮回，就是它这个轮回当中漂流的话，只要它轮回当中漂流，它这个痛苦就是连续不断的啊，就是说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就连续不断的感受这些非常剧烈的难忍的痛苦。而且有些时候呢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很痛苦啊，这个比如说变苦啊或者这些行苦啊，有的时候呢就根本没有意识到，但其实呢也是一种痛苦的一种这个一个体现。也就是说自己了知到这个自己的观修越深入，那么自己对众生的痛苦的体会呢也就会越深刻。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自己就会呢从大悲的种性出发呢，就会发自内心的希望啊所有的这些众生从不同的痛苦当中解脱出来该多好啊。就是像这样就非常非常渴望所有的众生都离开这种痛苦啊，就马上离开这种痛苦，永远就不再感受这个痛苦。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说是他的心呢修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啊，我们再看如果在这个心态上去修自他相换，那他就说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他在修自他相换的时候就是真实的很愿意，就是说所有的众生的痛苦我来感受，让众生马上从这种痛苦当中解脱出来，那个他的心呢就会非常的一种迫切也很清净，是这样的。然后这个其实也是代表你的心的一种成熟哈，就是说如果真的发自内心的，不是说一次两次，而是说持续性的，就是说稳固的升起了一种非常非常愿意让众生从痛苦当中解救出来， 就完全忍受不了众生受苦，完全看不了也忍受不了众生受苦。如果那些人他升起这种感觉的时候呢，就说明自己相续当中他的悲心呢已经就是说到达一定程度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些时候在这个情况之下再进一步的升起的话，他就愿意代受众生苦，他就愿意就是自己受苦，情愿自己受苦也不让众生受苦。这种心态这种行为慢慢慢慢就会被引发出来啊，就会引发出来。所以说这些修行它是一环啊，就套一环，就是这样。首先前期的这个善心，前期的这个悲心升起来之后，后续的那种完全为了利益众生，完全不考虑自己的利益的一种这个悲心啊，那个很纯净的悲心，在这个基础上才升起来。否则的话，就是我们现在修悲心，多多少少都带了一些自私自利的一种功利的思想，哎，都想我这样修对我有利益，他多多少少都带一些。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心修下去，这种自私的心，这种为自己考虑的心，它会越来越少，也就是这个悲心会越来越纯净，完全最后就是说只就是一心一意的想众生得到解脱，众生不要再受痛苦啊，他完完全全就是想这个，说自己受再大的苦啊，自己受再大的委屈啊，这些完全不是事儿，对他来讲呢就不考虑的，他就是只要众生能够离苦就好了，至于我受多大的损失这个无所谓，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总有一天呢，菩萨通过这样的观修啊，他会到达这种地步。因此华严经教会我们说，对于以上的道理要反反复复的观修，说以上的这些道理呢要反反复复观修啊，就是说是这个去模拟众生受苦的一种情况，然后就是说是感受，有的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捂着自己的一种就说是口鼻啊这方面去体会，是这样的。那么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比如说有些时候呢在很冷的时候啊，好像以前是日常法师嘛，是谁好像就他为了就是说是体验那种寒地狱的痛苦啊，他也是在很冷的时候，像冬天就这样的话很冷的地方，他就在外面用冰就是在外面用冷水洗澡啊，这样像这样体会那种寒冰地狱的痛苦也有，是这样的。有时候当然我们也可以相似的去感受一些感受一些这样一种这个热地狱的痛苦啊，方便我们去这个体会一下感受一下，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就很难忍，非常非常难忍，是这样。以前在学院的时候，我学到第一遍嘛，好就学前行的时候也是，就是说是看到就是上次讲了一些教研的时候呢，也想体会一下，就当时是把那个当时也是把那个什么那个我们在生钢炉嘛，里面以前烧牛粪，烧牛粪的话这个最后烧完之后的一种火劲嘛，还红红那种，我想体会一下就放到手上去放一下啊，这个特别难忍，非常非常难忍，是这样。那个时候也是就是说是那种感受一下这个地寒热地狱的痛苦，只是一部分，而且这个温度呢也是马上要灭的那种，也不是特别的旱啊，也不是温度最高的时候，这个放了一会儿的话就受不了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就是感觉就是非常难忍。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些这个旱地夏天很热很热的时候，哎，我们就特别难受。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想想这个热地狱啊还这些方面的话也是一样的。有些时候我们就想一想市场上的一些泥鳅啊鱼啊被杀的时候啊，他就说就像这个泥鳅的话就是说用剪刀肚子上剪开，然后把它内脏掏出来。那如果是我们自己怎么办？那黄鳝呢就是说被钉在钉子上面，然后就是说是这个竖着拿一刀，然后就把它的骨头内脏一起这样踢出来。那如果是我怎么办？所以如果有的时候呢这些吃猴脑的时候呢这个猴脑就是说是如果是我们被固定住把天灵盖取开，然后就用这个滚烫的油倒到我们的就是说是这个脑袋里面，我们会怎么样？所以有些时候呢想一想的时候的确确的话就是难以忍受的，很难。但是呢就是说业力成熟了他没有办法，他一点都没办法，谁去帮助他们，是吧？就有些时候呢有一些有悲心的人看到了，他会想方设法的去把它买下来，买下来放生，但是还有很多根本碰不到，也没有这个因缘，也碰不到，他就只有这样忍受了，没办法了，只有这样忍受，还有太多太多了，是这样。所以说这个素材呢在这些就是说是那种在这个娑婆世界的太多，关键就是我们要去寻找之后把它转为道用，转为道用就是成为自己修悲心的一个素材，让自己的修得很柔软。就人在之后呢自己我们就有了一个想要帮助他们的一种动力，为了帮助他们我一定要精进修行，是吧？这种动力这种精进的动力很深很宽广，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学佛学一段时间没有动力了，没动力了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刚开始的动力是来自于新鲜感，哎，刚刚学习的时候新鲜感，哎，怎么样什么事情都很好玩，是这样。但是呢这个劲儿一过了之后，哎，学不动了，修不动了， 这个是动力，就它的动力已经消耗完了，是这样的。说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找一个更深的动力，那什么动力呢？要不然就是自己知道轮回的痛苦求解脱，哎，这个也是个动力。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么多众生的痛苦啊，我为了帮助他们呢，我一定要精进修行，这个动力就更深啊，更宽广，是这样的。所以这么多痛苦，这么多众生正在受苦，那么就是我怎么可能就是说这样，就是说是这个非常悠闲的而住，也不去修行啊，也不去念诵啊，也不去观修啊，也不去学习啊，就是这么悠悠闲闲的就打发日子呢？这个时候如果想到这点的时候，我们动力重新升起来，而且这种动力很强劲啊，这个动力很强，而且很深远，关键是他的责任很大，他真的是认识到了责任的，而不是说这个小孩子就读书，哎，就是很新鲜的，就是学校很新鲜的，这个新鲜劲儿过了之后，哎，很无聊，很枯燥，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就学不下去了，天天想逃学。但是呢，就是说，如果真的发现到他自己认识到了这个学习的重要性的时候，他就会很努力。是，但是就是说，我们自己修行其实也是一个道理，那也是一个道理的。如果我们只是靠一些很肤浅的这些动力推动我们的话，他走不了多远的。说必须，为什么上次说必须修行佛法的人多学法，一定要闻思经教啊！闻思经教就知道这些道理之后呢，它就会触发我们的一种深层次的动力。他了解了道理之后的一种动力，它升起来了，这个就很难退了啊，这个就很难退，这个不会被消耗掉，这个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你的热情被消耗掉了，这个是不会的。所以这个方面对我们来讲真的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动力的话，有的时候是搞两三年。就他就学不动的，就这样麻木了。有的时候就是麻木了啊，有的时候是说油了，不管是什么样词儿，反正就是学不动的意思。但是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我们就真正的认真的去观修啊、思维啊，把这些让自己的把这些心修得很柔软，没办法忍受众生痛苦的时候，这种悲心一旦升起来了，他的动力一定是非常强劲的，而且就是真正的就是说完完全全的就想帮助众生，只要众生还在受苦，他这种努力他就不会被终止。这个发自内心的一种这个，这个核能吧，是不叫核能还是叫什么？反正就是说是这种动力呢就很强劲，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应该升起这种，有着核能一样的一种这个动力，必须要升起来。所以说我们要多闻思，要多一方面闻思，但也需要观修。有的时候单单闻思是不够的啊，单单闻思你不去观修的话，内心当中没办法就是说触及到你内心深处。所以说必须在闻思之后呢，要挑时间来打坐。就把这样坐上去观修，坐上观修，把这个法意深入到自己的内心当中去，深入到自己的骨髓里面去。这个时候就让自己的心呢有个转变。但是你只打坐，你不闻思也不行，因为很多就是说是你要打坐的内容啊，你需要观修的，需要打坐的内容，必须要通过闻思啊提炼出来，然后你去用在你的打坐当中。所以说你只打坐不闻思也不对，你只闻思不打坐也不对，两个都是不对的。所以为什么叫闻思修呢？说闻思修的话，就是说既有闻思也要修，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可以保证，就保证了我们的修行呢比较顺畅的进行。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委员，所以说我们就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多祈祷上师三宝啊，有时要供护法呀，这个时候供护法就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了，不是为了自己事业顺利了，这个时候供护法就真正的在我在修行过程当中不要停滞。我的心，我的内心分别念，不要让我的一种修行停滞。这个时候愿护法神加持我，护法嘛，它主要是保护修行佛法和修行佛法的人和佛法本身的，是这样。你不修行，它保护你干啥？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你要修行，它就会保护你、护持你。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方方面面的都要去做。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要反反复复，就是说我们认真对待这个观修，不是说我学了知道了，然后就放下了，不是这样的。这个必须要反反复复，观修要升起来。一定要把我们的心改造成这个样子，一定要把它改造成这个样子。所以这个观察修，它一定是要通过这种观察啊，就是说很深入的观察，然后就要升起来，一定要对我们的心一个扭转，一定要一个改变，改变过来，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以前的心呢，就根本没有不考虑别人的利益的，甚至于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伤害别人啊，不知道别人不关心别人还是不是有痛苦，身体的痛苦啊，心的痛苦根本不在意，不在乎，是这样的。但现在呢，我们的心很柔软了。对于苦果和苦因，我们都有了一个更深刻的认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别人的一种痛苦，那就放在我的心上了。我就放在，就说我很在意众生的痛苦，就像我自己不愿意忍受一样，众生也不愿意忍受。所以说，第一，自己不愿意再给别人制造痛苦和痛苦的因；第二，如果别人有痛苦和痛苦因的时候，自己就有了一种走出去，真正的主动去帮助他的一种动力。这个也是很关键的，非常关键的。 下面讲就是说尤其是所有的上士和僧人本该身先士卒作为慈悲的表率，然而遗憾的是如今有些上士僧人无有丝毫慈悲心，对众生造成的痛苦甚至比在家人还严重，这真是到了佛法末期已经是将食肉罗刹作为供养处的时代了。这个是当时华僧末期呢，就是说是看到身边的有些修行者啊，他对于有些修行者的一些棒喝吧，像在那下一些重锤，是这样，像在那话敲把他们敲醒啊。有些时候呢，就是他有些时候呢，就是说作为出家人，出家人本来应该是就说是这个佛法的代表嘛，他应该是慈悲的代表，慈悲的表率，上师有的时候有一个上师的名称，有的时候呢是以僧人的一种表象。不管怎么样啊，这些所有的上师啊僧人呢，应该是作为就说是慈悲的表率嘛，应该身先士卒的表修慈悲心，就说是这个利益众生。但是很遗憾呢，有些法没有入心的这些修行者，正法没有入心，就没有修悲心的过患了。没有修悲心的过患呢，他跟着以前的习气走。这个时候呢，有些虽然叫上师，虽然叫僧人，但是呢，就是说作为一个上师和作为一个大乘僧人，应该有的最基本的不伤害众生和利益众生这个心，一点都没有生起来，完全没有生起来。那么就对众生呢，经常造成很多很多的痛苦，对众生造成痛苦，有些时候甚至于比有些在家人造成的痛苦还要严重。就是这样，当然并不是说那么普遍啊，就是有一些这个情况啊，这个情况的确存在啊，这个情况的确存在。但是上师在当然上师在讲经当中也讲了，有些时候呢，这个就是个人的行为，但是有些时候呢，虽然是个人的行为，我们也很自然的就把它划归成佛法的一些佛教的一些过患呢啊，这个方面当然要分析清楚，分析清楚它是一个个人的行为，它不是代表佛法。但是反过来讲呢。反过来讲的话，作为一个修行者，当然这里面是讲的是上师啊、僧人啊、出家人啊，但是呢，在家人其实也是一样的。在家人的话，是你作为一个佛弟子，作为一个佛弟子的话，就是说我们自己的一种行为也要尽量的符合这样一种佛陀的教义。所以说呢，别人这样看到了，别人这样说了，有些时候呢，也是对我们的一个监督。也是对我们一个监督，是这样的。所以既然就这样了，其实也是有必要的啊，这个也是有必要。一方面来讲，我们说这个是个人行为，不代表佛法。但是有些时候呢，别人不管你是不是个人行为，他就把你自动的归类了，归到佛法里面去了，是这样的。所以他也不懂。哎，我们就是学习佛法，就学习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才可以把这个是个人行为，不代表佛法，我们才分得清楚。你还想说从来不学习佛法的人，他就可以自动把它分清楚？哎，这个也不太公平啊，对他来讲不公平的。所以说，就是很多时候呢，很容易被别人呢就自动的就归结成了用佛法的过失。因此，作为修行者的我们呢，也应该注意啊，应该注意。注意当然就是说，最好的是内心调伏啊，内心成熟，外表也成熟。如果说内心没有成熟，我们至少在外表上面，就是说外表上面我们不要去做伤害众生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因为就是我们自己代表的不单单是自己的利益，有的时候也代表着佛法的众生的利益，佛法的利益，也还有就是说众生的利益。因为就是说他看到你的行为，他会马上就对佛法对修行人整体做一个诽谤，那对他来讲呢，也是一个他对他来讲也是一个伤害。他因为对于佛法诽谤啊，他是就是说对严厉的对境诽谤，他其实对他自己呢也是造下了一些不好的因。所以就是说这个方面，其实修行者，我们作为修行者，不是说我把自己管好就行了啊，我反正不管怎么样，你怎么看我不管，反正我问心无愧。从某些方面讲呢，的确也是这样的。但是呢，有些事呢，我们不是代表自己的，有些时候我们也是佛法的一部分嘛，啊，我们也是佛法一部分，而且就是说。如果是别人原我的这个行为产生的一些不好的一种看法，对他也不好。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我们如果能够调伏把自己的心调伏呢，就是最好的。实在不行，有些时候我也想啊，就是虽然在亲友书当中讲了四种芒果当中的内熟外熟，然后就是说这个是最好的嘛，还就是说是这个内熟外生啊，就里边熟了外面看起来是生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外熟内生和外生内生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最好是内熟外熟，外面也看到也熟了，里面也熟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内熟而外生， 看起来外面就烦恼处处，他内心他已经成熟了，这个也有。实在我们做不到这个，我们至少要再装一装，至少我们要在外表上啊，不要让别人，就是说这个其实不代表我们自己。有些时候就是说这个外表，一般人只看外表，所以即便我们内心没有调伏，我们内心是深的，但是我们在外表当中装的成熟一点，装就说是不要通过我们的外表，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身语去让别人生邪见，去伤害别人，啊，这个呢也算是也算是怎么说呢？不管怎么说，也算是对别人负责的一种心态吧。主要是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想，还不至于差到哪儿去，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样的话，我们至少还愿意护持一下佛法的形象，我至少还要护持一下，让别人不要圆我升起那种烦恼，对不对？所以说我内心当中的确很差劲，我内心当中的贪嗔痴非常的炽盛，但是呢我外表上面我要装一个很好的佛弟子。但有些时候呢，上师们会批判这种思想，但我想批判这种思想是你内心不成熟，你外表装得很闲散，这个不对。但是这个批判这个是什么场合，是吧？他就是说你个修行者应该把这个法往内观，你只是注重形象是不好的，但是呢在这种前提之下，刚刚我讲的那种前提之下，的的确确呢就是我是做得很不好，但是呢我至少不要让使我的行为让佛法蒙羞吧，是吧？不要让我的行为让别人对佛法生邪见吧。如果有这种心态，也至少算是一个善心了，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也不算是那种纯纯粹粹的法油子，是这样的。不是纯粹粹粹的外表做得很闲散，内心一无是处，他这种心一生起来，至少代表他的内心还是有一分护持佛法的心和护持众生的心的，这个算是还是可以肯定的一种心。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方面我们至少要前面讲，再不行我们就装一下外表当中，至少要装在显上一点。这个方面的话，就这个方面来讲呢，至少呢还是有一点的这个羞愧的心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里面讲到的话，就是说有些上师甚至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慈悲心。那么下面就讲一些方面的内容啊。往昔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也是将转轮王的王位弃如唾液而毅然决然的出家。啊，通过修道最终证得了圆满证的觉罗果位。那么就是说首先看释迦牟尼佛呢，他是如果不出家的话，他是可以成转轮王的。那么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呢，也是把这个转轮王的王位呢犹如唾液一样完全抛弃了，毅然决然的出家。啊，通过就是说修行，通过苦行之后呢，最后呢证得了圆满证等正觉的果位，成佛了。成佛之后呢，其实上就是说所有的一种烦恼啊，所有的障碍调伏了，而圆满的正德的最圆满的果位。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是三界最尊的啊，三界最尊。因为就是说不管是地势啊、梵天呢、啊、还是说这些，虽然在这个世间当中呢说他们的地位很超盛，但是他们内心当中的烦恼是没有调伏的。而就是说是这种佛陀呢，是所有的障碍都完全调伏了，所以说他是整个在天上天下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真正是唯佛独尊的。因为他完全已经超离了这个，超离了一种三界，他成为三界的导师，身份最尊最贵啊，最尊最贵。那么就是说这么最尊最贵的一种世尊，他们是怎么样做的，那么行为是如何的呢？当时世尊与眷属阿罗汉众全部是手托钵盂，持执锡杖徒步前去化缘的。就说是这个非但佛的眷属没有乘马骑骡，就是世尊也从没有乘过一匹坐骑。正是因为佛陀想到令众生痛苦不是佛教的宗旨，否则世尊怎么会想尽办法而得不到一匹马骑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当时世尊和很多就是说小乘无学的一种眷属阿罗汉，他们呢就是说是已经他们的功德已经超越三界了，但是他们在行为上利益众生的时候，他们的行为呢是非常的调柔啊，完完全全以不伤害众生为宗旨，是这样的，很调柔。所以说他们自己呢也是走路步行的去用手托钵盂，然后就很谦卑的一种心态行为去托钵化缘，然后呢持执锡杖啊。现在当然我们看一些南传佛教的一些这个僧众们，他们在化缘的时候并没有用锡杖哈，只是托钵。然后以前的话，这个锡杖呢，他们就是以前的托钵要用锡杖的。这个锡杖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锡杖的话，有的时候它因为这个锡杖上面有这个铁环子，有铁环的话，有的时候走到一些人家的门口的时候，他就用摇这个环子，也不能喊当当当敲门，化缘了化缘了什么什么样，他不会这样的，他就在外面摇这个锡杖，摇这个声音，先摇三次，然后过一会儿 再摇五，再摇五次，然后呢再摇七次，然后就没人答应他就走了，他就下一家去了，是这样的。所以他有些时候呢，这个西藏他是为了这个化缘的时候，为了提醒里面的人啊，就是提醒里面的人呢，就是也不打扰别人。像这样的话，就说是那个有的时候有这样一种作用。还有一些西藏呢，它也是为了防备嘛，有的时候的一些蛇啊，还有一些野兽啊，如果伤害比丘呢，它摇这个声音就让他们就走啊，是这样的，不伤害他们的。所以现在的当然就是说，现在去化缘的时候，现在的这个佛教国家它不一样，以前不一定是，在印度的话不一定是这样的。现在为什么不用了呢？因为现在的话，这些佛教国家都知道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僧众出来了，他们是在路边等。你再拿个西藏去摇，那就没有必要了，是这样。所以就是他们是在路边等你来了，他就把食物供在放在你的钵盂里面。说现在很多不用这个，以前的话就要用这个西藏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他们也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徒步前去化缘的，非但佛的眷属没有骑眷属们没有骑马，没有骑驴啊，就是佛世尊呢也没有骑过就是说一匹坐骑，完全都是自己走路，是这样的。这是为什么这样呢？这是因为佛陀想到令众生痛苦不是佛教的宗旨，让众生痛苦呢不是佛陀的，不是佛教的宗旨，所以佛陀他自己呢也不骑。虽然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想，哎，如果这匹马被佛骑过一次，它可能是莫大的福报，怎么怎么。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可以这样想，但其他很多不学佛法的人怎么办？海外道他们不会这样想的，这样。所以说呢，就是佛陀他出现在世间当中的时候，他不单单是说怎么样就说是这个他，而且要考虑到众生的很多很多的一种感受。佛陀的佛法的很多戒律，很多戒律都是为了避免一般的不信佛的人，世间人对修行僧团，对修行人心生那种讥嫌升起厌烦的心，升起讥嫌的心，而制定了很多戒律，就为了是避免让他不要对僧团升起这样不好的心就是相当于也制定很多戒律。所以说你看佛陀他自己在修行的时候，在佛陀自己在度化众生的时候就是说是还有给弟子和后代人留下的一些呢，都是一方面自己好好修行，一方面呢不要就是说伤害别人，是这样。所以说法轮一宝的教言也是这样的嘛，所以我们就知道法轮一宝就是说是那种自己的一种这个修行，不要误损自莫损他心嘛，是这样的。就是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我们自己的一种修行呢，就不要损失自己的修行，不要失坏自己的修行，也不要损害别人的心。这个方面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自己在修行的时候呢，如果有了这种观念呢，其实就是有一种悲心，悲心的影子就在里面了。这里面就要考虑到随时随地的考虑到别人的感受，如果经常性的能考虑到别人的感受的人，在世间当中也是一个很好的人，在佛法当中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修行者。他因为的的确确的把别人的这种事情放在心上，而不是说为了我什么都不用管，反正只要我过得好，只要我能够得到利益，别人死活完全不在意这样就不对了，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世间人好的人，他都是尽量的都是那种考虑别人的，何况说一个立志于度化众生的大乘的修行者呢肯定是要就是说率先考虑到众生的利益的。因此说否则的话，世尊他人家这么大的功德威德力，不可能想尽办法最后找不到一匹马来骑，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这样的。如今我们有些僧人去俗家做金忏等佛事的时候，可并不是这样的。这个呢，就是通过佛陀他老人家的示现，来让当时的一些修行人让他们心生羞愧，让他们知道没有悲心的一种体现是多么的可怕，是这样的。所以说其实呢，就是说也对我们来讲，其实我们虽然没有我们虽然不像公案里面的这个僧人一样，我们去这样去骑皮一头牦牛，但是平时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在对待一些旁生的时候，可能我们还是有和他类似的一种不考虑其他就是说旁生的就痛苦的一种情况，在我们身上也会体现。有些时候呢，是我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呢去伤害别人，对人伤害；有些时候呢，为了自己的利益是对旁生伤害。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只不过是不同的版本。前行当中是一个版本，这个僧人骑牦牛版，对不对？他这个版本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在我们身上呢，有可能就是说就是说我们在家里面打老鼠板或者说是怎么样，就是说是这个粘苍蝇板，或者反正就是说是这个什么，都是这个版本不一样，但是呢伤害众生的这种行为都是一样的，类似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这个公案这个公案我们学的时候不是这个和我没关系，我反正从来没骑过牦牛，这个不是说我，但虽然就是说是这个公案里面和我没关系，但是呢在生活过程当中，可能我也做了一些事情，我还不知道我自己做了不好的事情，所以就用这个来让我们反观反思一下。 反思一下，就是说是佛陀是怎么做的，而我呢作为佛陀的一种追随者，那我又是怎么做的呢？那么我做这个行为的时候是不是有些羞愧的心呢？我是不是应该去考虑一下这些友情的感受呢？啊，如果是我是这个老鼠，我会怎么样呢？是吧？如果我是那个蚊子，我会怎么样呢？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多想一想啊。对，这个并不能干到，但有的时候呢，如果不学习佛法的人来讲，哇，这个很极端，很极端，也太极端了，如何如何？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这个其实有些时候来讲的话，我们是觉得呢，我们是人，他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生命，无所谓。但其实有些时候在战争年代啊。战争年代的话，就是说那些老百姓的生命何尝不是这样的，微不足道呢？你像你看我们现在看这些叙利亚战争呢、啊，看这些很多这些被轰炸的一些老百姓，他们何尝不是这样的？那我们说我们去考虑一下他们的感受，他们是很就是说很弱小的一方，随随便便被大炮轰炸，随随便便对这些就飞机轰炸，他们何尝不是一种很卑微的一种生命，对不对？他们也很无助。其实他们在这些就是说是这个炮弹面前。就像这个蚊子在我们面前是一样的啊，也差不多，只不过一个是人，一个是友情，一个是旁生而已。以前二战的时候，犹太人被屠杀的时候，何尝不是这样的呢？何尝不就是说那种在这种纳粹军人面前，就认为他不是，他就生命根本不值钱，不是一个什么生命，随随便便可以杀的那种。所以说，像这样一种心态，如果是这样是合理的，我们杀苍蝇，我们就杀蚊子，这种心态如果合理的话，那么他们杀了一种犹太人，那是不是也是合理的呢？所以有些时候就是这样，我们觉得这种无所谓吧，很卑微吧，这样的。但其实有些时候呢，我们只不过没到达那种境地。什么时候如果我们去到达了一种战争的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了一种真实的发自内心的恐慌，发自内心的恐怖和无助感。那个时候我们就感觉得到了当时蚊子和这些苍蝇在我们手下是怎么样的一种无助。是这样，所以说呢，我们不能说他是一个很卑微的，我现在就可以随随便便来。那假如说，就是说我们人道当中也是一样的，有的时候在这种社会当中啊，有的时候也是很无助的，的的确确呢，就是说很弱势的群体，有的时候也很无助啊，不管是哪个国家都有，战争的时候不是战争的时候都有，是这样，没什么差别。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也是要。不要认我们在就是说现在处于一种人，我们是强势，我们这个随随便便的就不漠视别就是其他友情的生命，那这是不对的。所以说就是说尊重别人的生命，尊重其他友情的生命，其实就是尊重自己啊，真的来讲就是尊重自己，因为他的生命和我的生命是平等的啊，都是生命都是平等的，这样的话保护众生你其实也是保护自己了。所以这里面就讲到这些呢，对众生没有悲心的人的一些体现，而反观依靠这个反面教材来让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反观一下，那么我在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我是不是也是只考虑到自己的利益，根本不顾就说对方的死活呢？很多时候的确是如此的。那么以后遇到这个事情怎么办呢？慢慢我就要想一想想一想这样一种这个怎么样去这个面对，是这样的。如今我们有些僧人去俗家做金忏等佛事的时候，可并不是这样的。他们透过一头牦牛的鼻孔穿入一根粗糙的尾毛绳子，那么就首先呢把这个牦牛的鼻孔呢穿个孔之后呢，就是说在这鼻孔里面穿一条这个粗糙的绳子，它本身这个牦牛的鼻孔被打穿之后就很痛了，再穿一个很粗糙的绳子，但我们穿的时候无所谓啊，都这样穿的嘛。像这样我觉得就很正常的。但是呢，作为一头牛来讲，作为一头牦牛来讲，如果是我们是这头牛，我们的鼻子被这样穿了之后，然后就是说是马上就穿完之后，马上用一个粗糙的绳子在我们鼻子上这样捆住，那么我们会怎么样？对不对？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也是会非常的痛苦的。僧人骑在牛背上，两手用力拽着绳子，每拽一下，那头牦牛因鼻子疼痛难忍而转过头来，僧人就用鞭子使出全身力气，连连抽打他的屁股。这时那头牛疼痛难忍而疾驰奔跑，僧人又拽住穿鼻的绳子，他又因为鼻子痛得受不了而停下来时，僧人依然如故用鞭子抽打，就这样轮番不断。那么就是说是僧人骑在这个背上，双手拽住这个绳子，拽一下的时候呢，然后就牦牛很痛嘛，他就说难以忍受，就把头转过来。这个时候呢，僧人感觉他不走，用鞭子使劲抽他，然后他很痛的时候使劲跑，使劲跑的他就觉得跑得太快了，就怕自己又被颠下来，要使劲把绳子又拽住。 这个牦牛这个牦牛受不了又停下来，停下来了又打，就是这样的，就反反复复的这样去轮番不断的去这样做。他觉得是很有啊，他觉得很正常，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完全没有考虑到啊，完全没有考虑到牦牛的，他也是有感觉的，他是有疼痛感觉，是这样的。所以到了最后的时候，牦牛身体疲惫不堪，内心说不出的痛苦，每一根汗毛孔里一滴滴向外流着汗水，伸出驼灶般的长长舌头，实在是走不动了，在那里气喘吁吁，发出呼呼的声音。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直这样去折腾的话，就轮番不断的折腾，到了最后的时候，牦牛非常的疲惫，身体和心呢都很痛苦，每一根汗毛的孔里面都在滴汗水，然后呢就伸出驼灶般的长长舌头。驼灶呢就是一种像毯子一样的东西，就是在这个在牧区，他就说是牦牛的背上驮货物的时候呢，相当于类似一个毯子盖在这个货物上，这个贩卖就叫做驼灶，就像有点像是毯子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实在是走不动了，就站在那个喘气。这时骑在牛背上的僧人以为现在这头老牛不可能好好的走，便升起嗔恨心，用鞭柄棍棒猛击他的屁股，因为嗔心大发，用力过猛，结果把棍棒折成了两段。只见那僧人将折断的棍棒插入腰间，又俯身捡起一块坚石，从牛鞍上转过身来，继续捶打那头牦牛的脊背。那么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他不走的时候呢，这个僧人就觉得他是不是就说是不好好走，不听话，然后就生起了很大的嗔恨心，然后用这个鞭子使劲的击打，就因为他用力过猛的缘故，把棍子都打断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还没有觉得怎么样，这么都把棍子都打断了，应该是牛特别的很痛啊，但是他还没觉得，没感觉到牛有痛苦一样，他马上就说是把这个棍棒呢插入腰间之后，又捡块石头狠狠的砸这个牦牛的脊背。所以华藏就讲了这段之后呢，做个归纳说，这些都是因相续中未升起少许大悲心所导致的，形象上是一个佛弟子啊，形象上是一个出家人，是个佛弟子，但是内心当中离佛弟子的标准呢相差甚远，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只是用一种僧人的形象来告诉我们，虽然他是一个想象上是一个僧人的形象，他自己的一种身装啊，他这些方面呢，当然从某个侧面来讲也是我们应该顶礼的对境，但是呢就是内心当中呢，如果没有悲心的话，就会做出这种这种伤害众生的行为，是这样的。那么现在平时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在佛面前皈依啊顶礼啊，我们在出门之前在佛堂面前好好的修行打坐发菩提心，但出门之后呢，或下桌之后呢，那就对其他的友情没有悲心，然后做出那样的情况呢，也是相续当中没有升起悲心导致的。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表面上形象上面呢，可能就是他是一个佛弟子的形象，但是骨子里面啊，他就是还没被改造成真正的一个佛弟子应有的一种素质啊。悲心呢，他就是一个佛弟子的一种素质。不论如何呢，如果我们暂时利益不了众生，最低的限度不能够伤害众生啊，是这样的，所以最低限度是不能够伤害众生的。所以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伤害众生的话，那肯定就是说是这个没有悲心的用体完完全全的体现出来了。此时我们专心意念那头牦牛就是自己，观想自己的背上承受着难以支撑的沉重负担，鼻子有绳子穿着，臀部被鞭子抽着，肋骨被脚蹬顶着，前后左右全部是疼痛的感觉。那么我们就观想啊，就是说前面这个就说是这个是一个公案的。公案的话就是说是我们就观想，我们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观想我们就是那个僧人。因为为什么我们观想那个是个僧人呢？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生活工作过程当中也做过这样的事情。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没有悲心的体现了。这个方面对自己呢也是一个提醒。有些时候呢观想我们就是那头牦牛。有的观想我们就是那头牦牛。观想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背上有一个人骑着，然后呢就是说是鼻子呢有绳子穿着很痛，背上呢也是有一个沉重的负担，还有呢就是说臀部呢鞭子经常抽打，肋骨呢用脚蹬顶着，前后左右全都是疼痛的感觉。首先我们就这样观想。那么如果这只是就是说一会儿呢问题不大，但关键就是说时间很长，没有休片刻休息的时间，还要爬上高坡，冲下陡壁，渡过大河， 越过平川，连吃一口食物的空闲都没有。从早晨天明到傍晚日落，一直在不情愿中来来去去，感受何等的艰辛劳累，疼痛饥渴。如果这些痛苦落到自己头上，想必不管是谁都一定会升起难以堪忍的强烈悲心。说这个时候呢，就没有片刻休息的时间。说这个是经常要，就是说是他自己从早上到晚上呢，有的时候呢要，因为藏地的这个地形就是这样，它不是一马平川那种，它有的是要爬山呢，有的时候要过河，所以有的是要爬上高坡。虽然我们说牦牛它的体力是吧，它就说是负重能力和它的体力要强，但是再怎么强呢，就是说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连续不断的去这样劳累也会受不了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时候有的是要爬很高的坡，就是说这个上坡也很累的，有的时候要冲下陡壁，冲下陡壁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在爬坡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有的时候背个包去爬山的时候啊，非常的累，那累了你可以休息啊，你可以自主休息啊。有的时候就是说往下走的时候，这个陡坡往下走的时候也是，有些时候也是很，就是说是怎么说呢，往下走的时候那个所有的重心往前倾嘛，往前倾的话你的压力都在你的膝盖上面，也会感觉到很痛，就很难受。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上山容易下山难，所以说要冲下陡壁啊。冲下陡壁的时候呢，就是说你在上面骑的人，哎，感觉很害怕，但是这个牛本身它也更加的痛苦啊，它的重心往下的时候也很痛苦，是这样。所以说有些时候下坡的时候它也是很费劲的。那么这个时候也没办法啊，冲下陡壁，然后呢渡过大河啊，就是说人骑在牦牛上面，但是就是说真正渡河的是牛自己。还有呢，就是说渡过大河，越过平川，连吃一口食物的空闲都没有。吃他能够就是说吃草的时候，喝水的时候，什么时候呢？就是个骑牛的人他自己下来休息的时候，他自己感觉肚子饿的时候，哎，你才可以有一点时间休息。如果他一直他在牛背上面吃东西喝水，那你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都是有这样的，从早上到晚上一直这样不情愿当中啊，来来去去啊。有些时候我们去爬山呢，去怎么样，就是自己有自主的，是吧？你累了，你坐下来休息啊，然后怎么样补充体力啊，你都可以。即便这样，我们感觉都很累，走一天下来，何况说他根本不情愿，没有办法，就是你不走呢，就啊被啊就说屁股上的什么鞭子啊，还有就肋骨的，还有这些就是说其他的都会在身上遭受到更大的一种打击。所以完完全全的就是不情愿当来来去去，感受何等的艰辛劳累，疼痛和饥渴。如果是这些痛苦全部落在自己的头上，那么想必不管是谁呢，都会产生难以堪忍的强烈悲心。这样的，我们也会产生悲心的。这个只是圆一头牛这样去观想，还有很多就是说是有些景区当中的这些马啊，景区当中的这些狗啊，这个时候也是没有办法啊，没办法，就每天都要做这个事情。就他虽然有些是好像看到报道，有些马都累死了，是这样，有些狗都累死了，所以有些人也呼吁啊，不要去做啊，怎么样。所以有些时候有些人可能会就去听，有些事呢，有些人也不一定啊，他没感受到，不觉得有什么痛，反正我交了钱嘛，我交了钱怎么样，他就觉得应该的，但并不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是我们是那头牦牛，我们是那个景区的那个马，我们是那个景区的拉雪橇的狗，那么我们会怎么样呢？没办法，你不跑，必须不跑就要挨打。就是这样，马戏团的这些老虎狮子，平时的是在山中之王啊，这些到了马戏团的时候也经常挨打。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也是，还有很多人道众生也是一样的啊，被欺负的人呢，还有社会底层的人呢，弱势群体啊，有的时候如果是我们是那样的话，我们也会经常性的生起悲心，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我们要知道别人很多很多的一个痛苦的。而我们再反过来想呢，就是说这样一种痛苦的潜因是什么呢？这些牦牛的一种受苦的一种潜因呢，在潜意识当中他也造过类似的一些罪业，造过类似的罪业，精神当中呢就感受这样痛苦。那么就是说，我们如果现在我们这样对待别人呢，那么以后呢我们也会反转，哎，我们的角色就反转过来，反转过来之后我们就会感受这样痛苦。所以就是说，我们升起了悲心之后呢，那么我们也是对他升起悲心，那么我们也不愿意去做这个伤害对方的一种罪业。那么如果我们不去做这个伤害众生的罪业，那么我们以后也不会感受这样痛苦。首先把自己保住，然后再去利益众生，这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很有必要性的。本来所谓的上师僧人是无偏救护一切众生的依处与护主，可是如今有些上师僧人心里认为， 对自己热情款待大作供养的施主是四方的人，口中也说我保护你们救护你们，并且赐予灌顶加持。那么这一段呢，下面这一段呢，主要是对一些就说是什么呢，就说有偏袒的心的，有这个贪嗔的偏袒的这些修行者呢，他是没有一种平等大悲。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作为这样一种这个作为一种这个魔鬼啊非人方面呢，我们也要了知他们的痛苦，我们要对他们升起悲心的意思。所以这一段呢，就是说也是有这方面的一种内容。那么就是说是就是说本来上师和僧人是无偏救护，无偏救护的意思就是说对亲人他也要发悲心啊，对于就是说是这种这个对于这样一种所谓的怨敌啊，或者说伤害这些亲人的这些的，也要升起悲心。那本来是应该无偏救护平等的饶益的，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有些上师和僧人呢，他有偏袒呢，认为对自己热情款待的施主啊是四方的人，口中呢也经常说保护你们救护你们，而且经常性的给他们就是做念经啊加持，而将那些由恶业之因牵引转为低劣身份兴风作浪的恶鬼鬼魔等看作是敌方，心里对他们升起嗔恨，口中喊着杀杀打打，身体做出各种打击的姿势，真正认定那些加害于人的鬼神该打该杀。这说明自相续完全落入了贪嗔的控制中，也是没有升起平等悲心所导致的。那么就是说是他对于施主呢，认为这个是四方的人应该保护，谁伤害了这些施主啊，那我们就观察是谁呢，有些时候呢就说哦，这些可能是非人，这些是恶鬼啊鬼魔啊，这个方面呢就对这些施主的造对他们的财富对他们的健康啊造了很大的一种损害。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对于伤害这些施主的这些所谓的恶鬼啊鬼魔啊，把他们看成怨敌看成敌方，然后内心当中对他们升起了很强的嗔心，然后开始修一些仪轨。修些仪轨的时候呢，就口里面说杀杀打打，然后他用嗔恨心来喊这个杀啊打啊，这些身体呢做出各种打击的姿势，比如手上拿着金刚诀啊，去插这样一种这个插这些食指啊这些，然后就是说把这些就是说有些事情有仪轨当中要把这个鬼魔勾引就是说勾招到那个食指里面，然后再用金刚诀去降服，这样。所以他就把这个认为实实在在的这个恶鬼是应该就是被打击的对象被降服的对象，然后就对他身体嗔恨心做事情。所以这样做的时候呢，就是说对于就是供养自己的这些施主啊或者自己的亲人呢、啊、认为这个是自方，然后对伤害他们认为是他方，然后就开始用愤怒法，用这些很多很多的一些回遮法，这方面呢就降服法呢就开始对伤害自己亲人的人和非人呢就做很多很多的一些伤害，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这样做的话，第一首先就说明了他的自相续没有升起悲心，完完全全落入了贪嗔的控制，他就说是这个对亲人方面很贪着，对怨敌方面很嗔恚，他落入了这个贪嗔控制中，也是没有升起平等悲心所导致的。他这个时候呢没有升起一个平等的悲心所导致的。那么下面我们看呢，就是应该怎么样看待这些作害者呢？作害者的就是非人，这些我们观察，我们如果好好加以观察，就会发现那些作害的鬼神其实比施主还可怜。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些加害他众的鬼神由于恶业之因感召而转身为低劣身体的恶鬼，有着无量无数痛苦恐惧的感受，常常是饥渴交迫然后疲惫劳累，始终处于忧虑的状态之中，相续中充斥着嗔恨野蛮与粗暴，大多数死后会立即堕入地狱，没有比他们更可怜的了。所以说我们就要观察啊，观察来讲的时候呢，就是说虽然好像是说这个施主他被非人恶鬼伤害之后呢，他又就是健康又不好了，然后他的财富也损失了，家庭也不和睦了，好像就是说是的的确确的好像受到了损害。但是呢真正在观察的时候呢，真正更可怜的应该是就是说那种作害的鬼神他们更可怜更可怜。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对鬼神的一些伤害我们的一些魔啊非人啊等等的对他们的态度呢，要不然呢有些时候就很恐怖，非常非常恐怖。他们其实有的时候来讲也不需要太过于恐怖，他们再怎么样他们也是一个友情，他也不是说是这些什么样，他也是个众生，没什么恐怖的，他们有他自己的业， 他们自己有的时候也很害怕，所以有的时候对他们来讲呢，也不需要过于的恐怖。有的时候呢，另外一种态度呢，就对他们来讲的话，就非常的嗔恨，很嗔恨，这个也是不对的。实际上，说太恐怖也不对，太嗔恨他们也不对。所以有可能事实上呢，他们的力量可能要有一些力量，有些时候可以给我们造一些伪言，有的时候呢，的的确确呢，就说好像就是说伤害了我们的利益啊，我们好像似乎有一个理由可以去嗔恨他们，但这些呢都不是真实的一种根据。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加害他众或者加害我们的这些鬼神呢，首先呢，他们是恶业之因感召的，他们以前造了恶业，现在呢就是三恶道的身份，他们是转为低劣众生的恶鬼，他们是属于三恶道的众生。然后呢，三恶道的众生呢，他当然有三恶道众生的痛苦了。首先来讲的话，就有着无量无数的痛苦，他有很多的痛苦。我们在学这个恶鬼道痛苦的时候也学习过嘛，这个外障恶鬼啊，内障恶鬼啊，空有恶鬼啊，像这样的话各式各样一种痛苦呢，我们已经学习过，还有每天都处于各式各样的恐惧的状态当中，而且呢常常是饥渴交迫，然后是疲惫劳累，始终处于忧虑的状态当中。所以说他们也是很可怜的，这些恶鬼的众生呢也是很可怜，只不过我们没有走进他们，我们离他们比较远，哎，我们就觉得这个很可怕，或者就他是一个很讨厌的人。假如说我们有机会走进他们的生活，走进他们的家庭啊，也许有家庭，也许没有，反正走进他们的城市，走进他们的家庭，走进他们的生活，和他们就是说去相处一段时间，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恐惧，他们的一种无助，他们的饥渴交迫，他们的疲惫劳累，他们的种种的忧虑，有的时候比人道还要多得多，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不理解而已，不了解而已，了解之后呢，我们就通过佛菩萨的智慧，我们就走进他们去看一下他们是不是那样，我们认为的那种情况。走进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的确他们也很可怜的一种众生。第一个呢也没什么多可怕的，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他们也是很可怜的。所以说就是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方面也是经常处于忧虑的状态当中，而且呢伤血当中呢经常充斥嗔恨野蛮的粗暴。前面这种饥渴交迫啊，疲惫劳累啊，忧虑啊，这个是他们的果，他们的痛苦，他们正在感受这个痛苦。还有下面这个相续中充斥着嗔恨野蛮粗暴，这个是又在造苦因，他们这种状态又在造以后受苦的因，是这样。所以可怜加可怜的，由暗入暗了，是这样的。本来就是恶道它就是暗，但是又在造的一种伤害众生啊，嗔恨啊，野蛮粗暴，它又在以后黑暗的因，它又已经造好了。所以说呢就是说在今生当中的时候呢，就是说他们是处在痛苦当中，然后呢就死后呢，他们也是大多数会立即堕入地狱，大多数啊，不是所有的，像大多数的也会立即堕入地狱，所以没有比他们更可怜的了。因此说，如果我们这样去修的话，观修的话，我们对于鬼神的、对于恶鬼的、对于非人的这些魔鬼的态度呢，我们就说是这个不会再恐怖，没什么恐怖的，然后呢也不用太嗔恨。为什么？因为他们也是那种他们也在感受痛苦，他们也是在造恶因的人，所以他们也是个可怜的众生。对于一个大乘行者来讲，就说是害怕他们呢也不必要，然后就是说是嗔恨他们呢更不必要，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要如实的了解，如实了解之后呢，我们就对他们的态度呢就会改变。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对他们念观音心咒啊，然后就是通过菩提心化解他们的嗔恨心。然后通过这种菩提心呢去消解他们的痛苦，经常性的，如果我们真正的了知他们痛苦身体的变形之后呢，我们愿意帮助他们嘛，就烧烟丝啊，通过菩提心大悲心烧烟丝，通过这个烟丝来满足他们，通过这个仪轨来化解他们的一种暴力之心，让他们化解这样的嗔恨和这种粗暴野蛮的一种心态。这个就是作为一个修行者应该做的啊，尤其作为我们这种初级阶段的修行者，最好的方法就是这样，通过大悲心的面对他们，啊，通过给他们念观音心咒或者烧烟丝的方式的利益他们，这个是最好最好的，是这样的。那么就对于施主来说，虽然暂时遭受一些病痛或苦恼，但是依此只会消尽恶业，而不会积累恶业。那么就是说是虽然施主是受害者，但是对施主来讲的话，通过非人的这些障碍呢，暂时呢遭受了一些病痛和苦恼，但是呢对他们而言的话，这种病痛和苦恼是消除他们以前的恶业，而不会积累恶业，是这样的。然后当然凭这个被伤害这件事情来讲，不会积累恶业，但是呢如果他被伤害之后 啊，你作为一个户主福田，你没有去好好的开导他啊，你如果就是他们在伤害的时候，你给他告你你通过你的语言和行为让他们生嗔心了啊，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啊。单单被伤害这一点，受苦这一点，他是消尽以前的恶业的因，是这样的。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是消尽罪业，而不是就是说受苦本身是消尽恶业，而不是积累恶业的因。那些加害于人的鬼神，怀有恶心，危害其他众生，结果必然会被这些恶业之因引入恶趣的深渊。哎，所以我们要观想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些问题呢，方方面面的要考虑的很细致。对应当中，就把这些修法的时候，把这些呢，认真真的、仔仔细细的去考虑思维。因为只有这样细致的思维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加的走进恶鬼的状态，更加的走进这些怨敌的状态，更加的体会到他们的苦和苦因。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生起对他们生起一种悲心，就会把就是说是用悲心把他，就是用这样我们的悲心换掉替换成了以前呢对他的嗔恨心和畏惧心。其实畏惧心也不必要嘛，嗔恨心更不必要。所以这个是怎么好，怎么样心最好呢？就是慈悲心是最好的，对自己也好，对施主也好，对恶鬼也好，三方得益的，三方都得益的一种心，就是慈悲心，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修行者应该有的一种心态。所以我们要认真思维这些，如果不认真思维，泛泛而想的话，这些打动不了自己的相续，就是说是没办法引发我们的共鸣，是这样的。所以释迦牟尼佛才以大慈大悲善巧方便宣说了利用强力与现行的方式驱逐降服鬼神的法门，这也是悲悯那些鬼神，就像母亲打骂不听话的小孩一样，因为他很可怜，所以说释迦牟尼佛呢，通过他的辩智的智慧当中啊，就方便善巧宣讲的一种降服法啊，愤怒法，通过强力和现行的方式驱逐鬼神，降服鬼神的法门。那么这样的法门呢，其实呢它是大慈大悲，就说是这个慈悲方面的缘故，所以说呢它也是因为悲悯那些鬼神，所以说就说要去调伏他们，就像母亲用悲心来打骂不听话的小孩一样啊，就像母亲呢，就父母用悲心打骂不听话的小孩一样，实际上是为了他好哈，是这样的，不是说真正的就是说生起了嗔心去调伏他，去怎么样去伤害他，不是这样的。那么就这种降伏的事业只对于那些有能力断绝无恶不作众生的罪业，并且将他们的神识引到清净刹土的人才有开学。那么这种法和前面我们说我们要用慈悲心去面对的话，就不要去用这些去面对他们，没有矛盾吗？我们怎么没有矛盾？这个法的确存在，但是呢，关键说对我们而言，我们有能力使用吗？我们没有能力使用这种降伏法、降伏的事业。对我们来讲，最好的方法就是慈悲心啊，对他有慈悲心去念观音心咒啊，念这些比较寂静的法，然后就烧尸啊等等，去利益他们啊，善巧回向他们。那么如果说是一些有能力的一些成就者啊，有能力的瑜伽是第一个，那么这些有能力修行的人呢，他是相续当中的大慈大悲心是圆满具足的，所以要修这个法的先决条件，一定内心当中有一个非常深的、非常真实无伪的那种大慈大悲心，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他的一些生源次第啊也是非常的精通的，而且有时候要降服他们的话，一定要是对他造利益的，也是一定要是对鬼神做利益，是这样的。所以有些事呢，虽然说把一些鬼神，就是说通过了一些佛塔、啊，通过了一些石子啊镇压在地下面的，镇压地下其实也是就是说间接的对他们扰益。有些时候呢，就是说直接就把他们就是说降服之后呢，就超度了净土当中去。有些呢是压在地上，但是压在地上这段时间当中呢，他不会再继续去造恶业了，是这样的。所以它相当于灌金币一样，有些是灌金币，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把他们引入到超度到净土当中。所以第一个呢，就要看他们的因缘呢，对方的因缘；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修行者本身他的慈悲心非常的一种很强烈，非常的真实，很强烈。而且还有能力啊，就是说是断绝他们的一种恶意的相续，而且可以把他们的神识引到清净刹土的这个成就者瑜伽士，他们可以修。一般的人呢，修这些法的话，就基本上就是说要通过这些法去降服鬼神，就是说很危险的。否则认为施主、僧人、眷属等为智方的人而贪执他们，认为鬼神去作害的那些众生为他方而嗔恨他们，这种以贪心护持智方，以嗔心打击他方的方便法门，佛陀又怎么可能宣说呢？ 那么如果说对自方非常的贪着，对他方很就说是那种这个很嗔恨，这种心态的人，有这种心态的人根本没有资格去做这个降伏的事业。所以说要做这个降伏事业的先决条件就是平等的慈悲心，而且真真实实的就真真实实的就看到这个鬼神呢，就造这种滔天大罪，他要继续的造这个罪业，他的相续不中断，对他很不好，所以他自己有能力阻止，所以说他就用这样一种大慈大悲心去阻止他的恶业相续。所以说要修这个降伏事业的人，第一个对自己修这个法不会有伤害，对自己的修行不会有伤害，因为他是慈悲心嘛，而且他自己呢也是懂得超度，所以他对自己当然不会有伤害了。第二个呢，对超度对方不会有伤害。那么如果是一般的人，假如说他没有这个平等心的，他有贪嗔的一种偏袒心的人，就像我们这样普通人，如果用这种嗔恨心去修降伏法，首先对自己有伤害，你自己通过这样的偏袒心去修这个降伏法啊，升起嗔恨心去降伏，你自己是以嗔心而且去现行那种罪业的，所以这个就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一种对自己有伤害的。第二个呢，就对于对方有伤害，因为这个很多的这种强烈的威猛的一种咒语力量很大，实际上力量特别大，力量特别大的话你念了之后呢，他就会对对方造成一些伤害，但是你对他的伤害不是利益他，利益不了他，他就是给他伤害而已，类似于就用一把刀把对方捅死差不多，他差不多就是这个这种效果，是这样的。说本来来讲瑜伽是修降伏法的话，对自己是完全没有伤害的，而且就是降伏完之后呢，对对方他完全是利益。你看他里面讲他需要把这个神识啊，降伏的鬼神的神识，他超度到净土当中去的，一方面终止他的恶业，一方面要把他超度到净土当中去，是这样的。说这个方面对对方是没有伤害的，而且这样修对施主也没有伤害，但是如果你用这个嗔恨心去修的话，对自己也伤害，对被杀的鬼神或者说没杀死他但是对他造成一些伤害，这个也是不对的。然后对施主方面你这样去修呢，你这个修法不清净嘛，不清净的话对他其实也是没有多大利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样的话我们就应该知道啊，对这样的人是完全不开许的啊，没有不开许，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佛陀不会宣讲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护亲福愿的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方便法门，佛陀不可能宣讲。所以说我们要清楚，降伏法呢的确是有，显宗里面也有，然后密宗当中也有，而且这个是一种善巧方便，但是在什么情况下谁可以用啊，这方面都是有严格的一种有讲究的啊，不是说随便看到一个降伏法我就要去修啊，好像这两天的梦照感觉有一个魔在整我，所以说我要去赶快去找一个什么金刚诀大威德来修，把它降伏了啊，把它怎么怎么样，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说是如果不懂得这里面的一种善巧方便的话，那么就肯定会再造一些这样一个很重的罪业，造了罪业都还不知道，这个是很危险的。然后下面再继续讲呢，具有这样贪心嗔心的人，驱逐打击那些一生生的鬼神，非但不能使他们言听计从，反而会使自己深受其害。那么就说是这个如果有贪心嗔心，有时候有自相烦恼的这些人呢，就想要通过降伏法去驱逐鬼神呢，打击那些一生生的一些鬼神呢，一生生的鬼神呢，当然就是鬼神很多都是一种这个幻化身嘛，都是化身的，是的，也是一种一生生。一生生的意思，一生生的不一定就是说都是没有肉体的他这种肉体呢，就是说物质的肉体啊，它比较微细比较微细，所以我们现在看不到。有些非人他可以穿墙过壁，他可以穿墙过壁不等于他没有这样一种这个色身，他的色身呢很细很微细，而我们这些人间的墙啊，这些方面的缝隙啊，完全可以让他穿过去的，是这样。所以说这些一生生呢，主要就是说有些时候呢是化身叫一生生，有些时候呢就是那种这个在恶鬼道就是说在居神当中讲呢，就是说鬼通胎化二嘛，就是说鬼呢恶鬼呢他又说有胎生也有化身，所以很多是一生生的，但是胎生有些人也有胎生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个时候呢就会让他们，如果我们用这些驱逐啊打击的一些一生生的鬼神的话，有些时候呢非但不能让他们言听计从，反而呢会使自己深受其害。深受其害的表现就第一个，前面自己是通过这样一种嗔恨心在修这个法，所以对自己本身来讲的话，自己造了恶业了，就对自己有伤害。还有一种伤害是什么？还有一种伤害就是说，这个有些鬼神力量特别大，如果你就通过嗔心去降服他们，你没有能力的话，他反过来在历史上面也有很多修降服法的人被鬼神降服了， 是这样，这个情况也是有啊，也是有。像这样的话，就修这个降伏仪轨的人啊，就是说最后发现就是死掉了啊，这个鬼神力量特别大，你没办法就降伏他，压不住他。这个时候反而被鬼神降服的，这个也有很多啊，他自己丢掉性命的这个历史上也有不少，是这样。所以说现在很冒冒失失的去修这个的话，反而会是自己深受其害，这个也有。不仅是怀着贪嗔之心不能降伏，甚至执着那些鬼神志向使用者也同样制服不了他们。所以有些事呢，就是说你用这种不清净的贪嗔之心就降伏不了，甚至于呢，有的时候呢，认为鬼神是实有存在的。什么叫志向使用呢？志向使用就是说认为它是真真实实存在的一个鬼神啊，这个叫做志向使用，不知道它是幻化的，不知道这个是自心的一种幻变，不知道它是一种假立的，这个叫做执着志向石油。如果执着这种志向石油，有些时候啊也同样制服不了他们。下面就讲一个米腊日巴尊者的一个案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哈。从前米腊日巴尊者住在穷农穷县时，有一次出门去拾柴，这个在米腊日巴尊者的十万歌集当中，好像是这个第一篇嘛，是多少，好像是米拉拾柴记，那个里面就有这个故事。有一次出门去拾柴，回来时发现魔王俄那亚嘎利用神殿而幻化出五个瞪着碗大眼睛的主角坐在他的卧室里。那么就是说这个米拉德巴尊者他在深山里闭关修行嘛，有一次呢，他自己的柴用完，他外面就是捡点柴回来生火，就是说是做一点简单的饮食。那么在外面的时候就吹很大的风，把他的衣服也吹飞了，把他的柴也吹飞了。那个时候呢，他就安住在坐在一个石头上安住心性，就坐了一会儿。坐了一会儿之后，风平息之后，他就捡了一会儿把自己剩下的柴来捡回来。回到山洞里面呢，发现了就是说在这个山洞里面有五个这样一种鬼神吧，有五个丑角呢坐在他的卧室里面。他首先认为他是不是山神，因为有些时候呢，这个山里面有一山神，山神有些时候有开些玩笑啊，这样，或者有些时候像得到一些赞叹，像得到一些供养，所以米拉日巴尊者想赞叹他，然后赞叹他之后说承诺给他做一些的一些施啊等等，哎，这个时候不起作用，没走。然后他自己呢就是说他想这个不是山神，他就是这个魔王的幻变，这个时候他开始祈祷上师加持啊，这个没起作用，然后又祈祷本尊不起作用，而且呢又就修本尊升起之地啊，也是属于愤怒的一种升起之地的一种本尊观。那修本尊升起之地之后呢，念诵猛咒啊，还是不能够赶走他们，还他们这些魔鬼呢如如不动安住，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尊者心想，上师马尔巴罗扎曾经传授我，现有一切直指为自心，心性直指为空性光明，将魔杖持为实有外境，肯定起不到什么作用。那个时候呢，米拉日巴尊者就想了，我的上师呢曾经传给我窍诀是什么？就是一切的所有的显现，一切的外境呢直指为自心。什么叫直指为自心呢？就所有的外境显现都是我的心的幻变，这个叫做一切的直指为自心，心性直指为空性光明。就是说一切的心显现的，而心本身呢，它的本性也是空性和光明的。如果现在我把这个外在的魔杖持为外境实有的外，把它持为实有的外境呢，肯定起不到作用。所以他就是安住在这个魔杖是心的幻变，而心也是空性的这种状态当中啊，安住在这个境界当中呢，就是径直的就是说走进了这个山洞。于是他安住在鬼神为自现的定解中，径直走入山洞。他就这个时候安住在这种状态当中，就一切鬼神都是自现的，没有真实的本体。他就安住在这个很甚深的一种境界当中，五个丑角非常害怕，眼睛咕噜噜的环视着，当下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那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这个五个丑角呢非常的恐怖，四个小的融在一个大的，然后一个大的呢就是最后化成一阵风就已经消失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公案呢就说明了，有些时候呢就像米拉日巴尊者那样的那样一种修行者，他的悲心也很圆满的这些修行者呢，他有的时候如果把鬼神我们把这些魔杖鬼神执为自现实有的话，他有的时候也起不了作用，何况说你通过贪嗔的心想要去降服调伏鬼神呢，更加不可能的事情，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公案呢，其实就是说明从这个地方来说明呢，就是说是这个有些时候呢最好的防护措施就是空性。 最好的防护措施就是不执着啊。当然这个不执着呢，就是要了之本性而不执着啊。这个叫最好的防护，就是那种不执着，是这样。就像那个邱清孝等这样一种这个窍诀当中讲的，最好的一种防护其实就是安住无自性，安住无自性呢就是最好的防护。所以说这因为就是说，如果你有执着，它就有着力点。那么如果你安住一切无自性呢，全都是虚幻的，一切都是空性的，所有的这些心也没有着力点，然后就是外魔障也没有着力点，是这样。这个是最好的一种守护，也是最好的调伏。调伏烦恼也好，调伏这些外相也好，调伏魔障也好，都是这样的。那有些时候我们在打坐的时候也会出现幻象啊，不注意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所谓的走火入魔，像这样有时候在打坐的时候，在定境当中也会出现佛菩萨的像啊，有的时候会出现上师的像啊，然后会出现光啊，听到一些声音啊，各式各样的都有。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作为一个修行者来讲，最好的一种就是不管，就最好的就是不管，这都是新的幻象，这个不是什么，即便它是真的又怎么样。所以很多时候呢，就是说修行者他在这个时候啊，升起欢喜了，哎，我的本尊现前了，上师来了，怎么样？他就开始执着，执着之后呢，那么这个魔障他就有趁虚而入，是这样的。所以很多时候也是这样的。说最好的就是什么？最好的一种方法就是说是那种对治的方法，在禅宗当中啊，禅宗当中讲这个的时候就是魔来魔斩，佛来佛斩，啊，就是这样的。就魔来魔斩，就是说你来的时候魔来我也不管他啊，然后佛来我也不管他。像这样的话我都不执着，他就没有办法伤害你。那如果是真的佛，你根本不要操心。如果真正的佛就像这样的话，他肯定会加持你的啊，这个你根本不用操心。而且就是他来了你不执着，他最高兴的啊。如果他来了，真正来了你很执着他，他有点失望啊。我想哈，他有点失望，哎，我这个弟子还对这个有点执着，还修行还不够，还没到量。但如果他来了之后，真正的是上师来了，真正的是佛来了，你安住如如不动，他很高兴。他就说是第一个，他修你修行那他来了，他来看你啊，这个说明你的修行有一点可以，但关键就是后一步更可以的一点就是说，你没有执着啊，你安住在那种状态中没有执着，他就非常的欣慰，他可能就回去了啊。然后如果就是说是那种真正的来的话呢，肯定会加持你，不用操心。所以你不执着，他更高兴，就这样。所以说呢，不管是我们不用，万一他真的来怎么办？万一真的他给我吃西地，我没管他走了咋办？根本不用管啊！这些他如果你的因缘到了，肯定要跟你该跟你吃西地的，你该成就的肯定要成就的，是这样的。所以你一执着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可能本来是要准备跟你吃西地，当你执着之后呢，这个可能因缘还没有，还差一点点，或者就是说有可能在这里开始就是说入障碍的。因为说这个我们在最好的就是最好的就是不执着，就是最好的防护，最好的不管任何的境界，坏的境界。当你打坐的时候，显现天崩地裂也好，显现这个魔王波旬也好，那个时候你还是安住你的本性，都是假的，都是心显现的。出现佛菩萨也好，出现庄严的坛城也好，出现极乐世界也好，你也知道这个是假立的。这样的这样的话，就是说你能够护持自己的心性，这个就是一个成功。而且呢，你不会因为这个就说是那种误入歧途。而且你如果在这个境界现前的时候，能够如如不动，其实呢，你的修行又进了一步。这个是真正的修行，应该是这样的，而不是说我打坐有没有这种有没有状态啊，或者打坐有没有什么，这个好像觉得是一种，怎么样一种这个一个成就的像，有些时候甚至于我们把梦境当中拿出来经常讲，这个更加没有必要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心的显现，都是习气的显现而已，出来也不出来。其实呢，他即便就是说我在梦中梦到我成佛了，你醒过来发现，哎，这个烦恼怎么还在啊？那个时候呢，就觉得还就反正你梦中梦的再好。你还是该是什么还是什么，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方面我们最好来讲的话，所以为什么佛菩萨告诉我们最好的就是安住本性，哎，安住本性就是说任何的魔障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根本不用管，一点办法都没有。如果你执着了，他就有办法了。所以因为一切都是从执着而生的嘛，你心不动他就没有办法啊。这个是呢我们叫训练这种能力。但有些时候呢，我们是刚开始的三五分钟，我们可以就是说可以安住，时间长了，有些抵挡不住的情况也有。但是呢，这个方向一定是对的。哎，我们按照这样的方式训练下去，这个是对我们最好的防护措施。啊，米拉达巴尊者是这样示现的。当然，就是说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也就说是做不到这么圆满的啊。但是我们可以尝试去做。还有一个就是讲了和前面我们讲的这个不矛盾，什么不矛盾？就是我们遇到这些魔障的时候，用慈悲心对待它。用慈悲心、信念、观音心咒也好，真心诚意的知道他很痛苦，愿意帮助他， 这个时候呢，就是用念观音心咒，或者有的时候呢，就是起坐之后烧，做一些烧食啊，做一些烟丝啊，像这样去帮助他们。不管它起不起作用，反正对自己来讲，自己该做的是做了，而且是正确的选项，正确的选项。自己做了之后，如果他你念了观音心咒，都要发了，非要发了慈悲心，念了观音心咒，他烧食，他还伤害你，是吧？还伤害你，反正我该做的我做了。我不可能我用嗔恨心去对待你，这个是我就是说我是一个失败，说不管怎么样了，守护住自己的一种修行者应该有的一种心态是很好的。那么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索伦的耶顿加热班顿尼尼巴赞南巴谢江杰嘎那瓦隆车白日比祖尼祖热祖热修